那有了这个，如果是正知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行住坐卧里面起正确的观察，正观察。这正观察呢，就告诉我们说，诶，我现在行住坐卧，现在这个时节，我该说什么话，我就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然后什么事情要该做不该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我们在之前有发一个讲义，就是那个广论所讲的这个四知量，还记得吗？就是密户根门、正知而行，好，饮食之量，还有这个觉悟瑜伽，这个睡眠瑜伽。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正知就是所谓的正知而行，好，什么事情该话该不该说，事情该不该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所谓的正知而行。好，那你不能这样做，就是不正知。那正知之后呢，我们的身口意自然就会清净。清净之后呢，身口意清净之后，就很容易起这个真正的智慧，能够发起真正的智慧来。哦，所以这个正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相对如果是不正知的话，它就是跟这个邪慧还有愚痴呢相应。哦，所以这边这样讲，各属慧跟痴的一分所摄。那这个慧呢，不是智慧的慧，而是指邪慧，因为它是邪知邪分别，因为邪慧的引导才会升起不正知，哦，更是受愚痴的影响，哦，才会不明正理，所以各属慧跟痴的一分所摄，哦，它的道理跟它的原因在这里。那下面就是讲说，就是呢，对于所观境升起错误的见解，哦，这个错误的见解称为邪慧或者是恶慧。为什么称为恶慧呢？因为它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哦，所以我们称说它是恶的。这时的慧呢，它是通三性，哦，它是属于五别境里面的一个，还记得吗？五别境欲圣解念定慧，这个慧，哦，简则为性的，记得吗？那是和第七是相应的我见，哦，念念呢恒审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个是第七识，哦，相应的我见。这个在第七识没有转成平等性质以前呢，第六识所起的分别都与第七识的我见相应，所以说它是邪恶的染污秽。哦，我们说这个第七识恒常跟这个四个根本烦恼相应，还记得吗？哪四个？我贪、我痴、我见、我慢，还记得吗？哈，这四个呢，如果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还是常常随着这个六根面对六尘起分别的话，不能保持限量境的话，那这个第七识就没有转成平等性质的可能。哦，第六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之后呢，念念无分别，第七识才能转成平等性质。这个就是我们转世成智的过程。那如果我们念念都是跟这个不正知相应的话，那念念就是有这个第七识的我见相应，有这个我见之后，就有你有他，就没有办法平等，就有这个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这样。那没有办法平等的话，我们要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就非常的困难，这是这一段所讲的。那下面这一段他说，有了这个邪慧的引导，才会升起不正知，身口意三业多行毁犯。哦，那是因为对于一切的事物没有正确的观察。我们刚讲的，你有正知，你才有正观察。那正观察之后呢，你只能够正知而行，所有的身口意都清净，才能够开发这个真正的智慧。那相反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邪慧的引导，导致呢身口意三业都是毁犯的，没有正确的观察，那该做的不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一堆，那不知道该做不该做，所以才会多行毁犯。那因此呢，错误的见解就好比他这边讲，认贼为子，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好，我们说这个是非颠倒，善恶都错乱的，这就是不正知，没有正确之见的引导所造成的，哦，而有所毁 尽犯戒的罪恶行为，也无不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欲。好，这边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酒肉不爱菩提路啊，或者是说什么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我吃酒喝肉，不是吃酒喝肉，喝酒吃肉不爱我的这个修行。常常我们会听到某某这个身边的人这样讲，这个是政治见吗？不是。其实有些人在他这种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贪欲，他会说种种的借口，哦，就是喝酒是因为那个喝一点点为了身体健康，哦，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啊，所以一定要喝酒啊，因为什么啊，不适合吃素啊，太冷啊，就种种的借口，哦，那这无非呢都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习气跟他的贪欲而已，所以才会歪理千条，所以说出来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那如果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啊，说那也要学佛，好啊，等我买了房子再来。他说要来听经文法也可以，好，等我退休再来，啊，等我孩子大一点，等我再赚一笔钱，等等，一直等。你要知道我们无常迅速，一口气不来，这条命一分钟前还好好的，一分钟之后还在不在，没人跟保证。所以什么事情有正确的抉择，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如果有这个正知见的话，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在培养我们这个正知见。正知见先确立之后，在这个修行路上我们就不会岔开，不然呢你会绕远路，又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先入为主。如果我们这一次的因缘接触到哪一个老师，他给你的东西都已经进去了，你现在要跟他说这个是错的，很难，洗不掉。除非你的善业福德因缘很强，在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你才听得进去，你才服他啦。不然兄弟姐妹啊，父子啊，什么母女啊，都很难改变。先入为主，因为某某老师告诉我这样，我就信了。信了之后，你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很困难。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在净土宗里面啊，临终关怀，希望说这个往生者断气之后八个小时不要去动它，记得吗？哦，如果你们修净土就知道。不要急着帮他换衣服啊，哭哭闹闹的，不要做这个。有某一个宗教，他就是说，这个啊，人死的就是要这个升天的，就是把他端身正坐，把他像我现在这样做，做好，然后你来拍照，我来拍照，大家拍，哎，我升天了，这样有没有？你们应该有接触过，有听过。可是他的观念就是认为说，这个亡者，好，可能是我的亲眷。我非常高兴他升天了，我就是给他盘腿盘起来，然后赶快给他，其实他气可能还没断，就赶快先坐好，等着人家来拍照。你看就净土的这个观点来看，多么颠倒，痛啊。所以我们往生之前，神识还要离开之际呢，他是如深龟脱壳，如果不没有修行的话，他是真的如深龟脱壳。你给他这样搞，那嗔恨心一起来，本来可以往生的，可以生善道善处的，都没有办法。他只要嗔心一起来，就是跟三恶道相应，你障碍他。那你说我人家给我观念是这样啊，对不对？我把他盘腿盘起来，然后就是他身体很柔软，怎么这样，是一个往生的瑞，就是升天的瑞相啊。这观念不正确的话，不正见的话，你看会死不啊？这样这个种子一种下去，不是这一世而已，生生世世。什么时候才能够正确的知见你能接受，那就真的看你的自己的福德善跟福德因缘。所以真的这个正知见非常的重要。那正知见怎么来？听闻佛法来。佛法怎么谁说？就善知识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广论，能够了解选择善知识的那些重点？不然你现在自己呀， 在二知识当中学习都不知道的啦，而且还一直拼命去拉别人说，来我这边听啊，我这个师父是真正的善知识啊。你凭什么知道你师父是善知识？你没有学习，你怎么知道？凭感觉。这师父对我非常好，我听得非常法喜。那、啊、你自己就邪知邪见，你当然是听得邪知邪见非常快乐。真正正知见给你，你听不下去。所以一定要学习佛法，佛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是用自己的这个邪知邪见去想。你如果坐在这里自己想得出一套佛法的话，那就不要佛出世了嘛，对不对？佛出世示现49年说法，为了就是保留这些佛法下来，让我们学习正知见。如果你不要这些经论，你说三藏十二部就放在这个藏经楼里面喂虫吃，我自己盘腿一坐，我可以想出一套解脱之道，那你就是佛了嘛。如果你不是佛的话，你就要学习经论。经论是一切佛法的重点，不学的话，你说谁是善知识？那你讲的是不是正知见？你怎么判断？你从何判断起？你自己都没有正知见，你怎么判断？是不是？所以这个正知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影响我们的法身慧命。那正知见怎么来？就是听闻佛法来。听闻佛法就是要先选择一个善知识。好，所以这个在我们修行的路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需要一再一再提醒的。好，那我们正知见这个不正知就讲到这里。我们看最后一个318页散乱。这个随烦恼呢有20个。第20个最后一个就是散乱。啊，所谓的散乱呢，就是心向外慈善，一直向外攀缘，不能专注在所缘境上，这是它的体性。散乱应该啊，这不是善法的话，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很好体会的齁、哦、散乱。要看书呢也不能专心，要修止呢也不能专心，念个佛号呢两句一下就跑掉了齁、哦、这个都是散乱。那能障镇定，恶慧所依为业，为散乱者发恶慧故，心若是向外慈善呢就没有得定的可能齁、哦、定本来就是与所缘境安住保持不动嘛。那我们常常这样慈善出去的话，你要得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呢，障碍镇定的升起，同时呢也成为一切恶慧的所依，这就是它的作用。那因为散乱的人一定没有镇定，没有镇定就不可能开发出真正的智慧，就是这边所谓的正慧，所发的呢都是恶慧，所以它是一切恶慧的所依。这个散乱呢，就好像说我现在在前面有一壶水，我投了那个石子，一投下去呢，这个涟漪一直向外扩散。那就是比喻我们的心呢不能安住在那个所缘境里面，外面有一个什么声音，那你的心马上就跑出去，好好不容易再拉回来，又有一个什么声音又跑出去啊，人家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个光线太暗啊，太亮什么都，你都要心都要一直向外去攀援，没办法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那你说这样子的这个状况要修止，要起观、哦、定慧都没有办法修、哦、这个就是这个书上现在这边讲的。那这个散乱的别相呢，就是躁扰，非常的躁动不安、哦、心的躁动扰乱，使得俱生的心所法都奔流荡逸、哦、这个散乱就是散逸啊，然后动乱，因为这个心一直在那边没办法安定。所以这个散乱心重的呢，我们可以自己检查检查它有几个特质。在性格上呢，我们这个个性上看起来会比较不稳定、哦、那不稳定就是它对于这个小小的我们看起来好，他只要一有挫折的话，他就要逃，就要逃避。那逃避的话，你就是看他怎么逃，他就是一直要换环境。我们说那个一年瓦里西也逃给，好，一年要换24个老板，那每一个工作呢，他都不会做超过3个月，可能3个礼拜。我还看过，他只有去一个早上就回来了。他就说啊，这个老板不好相处， 老板太苛刻了，同事都不好相处，啊，不然就时间工作时间太长，太苦太累了，然后真的轻松他说无聊，没有以后没有发展，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他就不要，一直在换老板，一年365天就是换24个老板，可能更多。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稳定哈，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啊，如果刚开始你看他换这个工作，再换，一直在换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如同他所说，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哈。这个散乱心很重，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心力不容易集中，哈，个性上就比较不稳定。他第二个特质就是他因为这个散乱心重的缘故呢，心力不容易集中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那一干扰呢，他这个耐心就非常差。好，哦，你看看他呢，就是抗压性很低，一下子就发脾气，讲没两句话就很烦，很不耐烦这样子。好，哦，那这样子的话，他来修止，来在佛到佛门里面来修止修观的话，你说我要禅修，好，坐在那边说啊，这个道场太吵了，声音这么多，怎么修啊？我说啊，禅修关个灯啊，太暗了，怎么修啊？亮一点啊，太亮了，我不能修。怎么都不行，因为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这个也就是散乱心重的他一个特质。还有呢，第三个特质可能是怎样，他这个脑筋啊动得很快，那动得很快表示什么，他心非常的动荡不安，这样子的话他要修止也修不起来。那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点子很多，花招非常的多，花样很多，点子多就表示什么，他这个心啊分别心很强，那分别心强的话他要修观也修不起来，没办法障碍我们修观。所以散乱心呢，他的特质这样子的话，他要修止修观都会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说第六意识强的啊，第六意识心强的话，他就是会障碍我们开悟。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那边分别心，哦，很强，然后执着心很重的话，我们说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它就是要怎样远离细论跟分别，要限量尽。结果我们这第六意识强，它就一再一再的分别，一再一再的执着。那你顶多看起来它就是搞学问嘛，看起来知识很渊博，可能学历也很高，可是这样子的第六意识心去学佛的话，他在佛门里面不可能开悟。为什么？我们说菩提自性本质清净，本不动摇。但是如果你的第六意识心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分别跟执着的话，你所做的就是我们说不是真正的智慧开发出来。这是你写文章写得再好，现在电脑网络很通达嘛，你上去找找资料，剪剪贴贴，然后给它炒一炒，像炒菜一样，一篇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四平八稳，也多生产，写得很多很好，这边这个都跟我们的修行没有关系。因为真正无我空心的智慧是要在远离细论跟分别才能够开发出来，它是真正智慧的关照。那如果是第六意识心这种出来的话，顶多就是怎样，就是四字变聪嘛，看起来学问很好，那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跟他的修行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学佛再久，真正法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看得到，戒定慧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熏修的怎么样，跟我们这些这个第六意识心所做的出来的这种四字变聪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呢，是有一段非常大非常大的距离。那因为这个散乱心所起的分别其实是来自于我执，不是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所来的。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你如果是第六心这个我执分别心来的话，它就是恶慧，它不是真正的智慧，跟我们佛法上讲的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是大大的不一样。这个就是这一段讲的。好，我们再看看翻过来321页，这一大段呢是在讲 我们前面讲过调举，那调举跟散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调举的作用呢，它就是障碍行舍还有止，散乱的作用它是障碍镇定。好，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那调举呢，我们说呢是内在不能安住，是指心在所缘境上不断的分散，因此呢无法极静安住。那这个散乱呢，是心不断的向外持散，它是往外的，好，因此呢不能专注在所缘境上。一个是心不能极静安住，你内心自己不能安住；一个呢是心容易向外攀援外境。一个是讲心，一个是讲境。调举呢是心不能安住，然后散乱呢是你的心一直去攀援这个外境，这是两者的差别。那这个散乱就是心不断的向外持散，所以称为流荡，就是像流水一样向外奔流。这个流呢就像流水一样的流逝而不复返，荡呢是指像波一样的荡漾而不停息，因此呢散乱的体性就是流荡。这个应该清楚了。这个散乱能障碍镇定的升起，既然没有镇定，所发的当然都是恶慧。这个我们也都很有观念，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镇定才能发这个正慧。那如果前面不是镇定的话，那你当然就不是发正慧，就是属于恶慧的。散乱的别相就是躁扰，心的躁动扰乱，所以使得俱生的心所法都奔流荡逸，没有办法这个安住在所缘境。后面这个也是重复的，他问说调举跟散乱这两者的作用有何差别呢？这个调举呢是指心容易分散，不能安住在极境当中。那这个散乱呢就是指心容易攀援外境，向外持散。那这个意呢就是指变异的意思，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原文你才了解他在说什么。我们看321页的第五行，问呢调举散乱二用何别？这回答就是说调举令心易解，然后散乱令心易圆。所以这个意呢就是指变异的意思，形容我们的心念是念念的牵流变异，在人事物上呢一直在不断的变异这个念头，这是调举。那调举是与所缘境念念牵流变异，不得极静。那散乱呢是对攀援外境呢念念牵流变异，使心流荡。一个是心里面内心自己不能安住，一个是散乱是对外境一直在对外攀援。那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譬如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呢，你心念纷飞攀援外境，这个是散乱。若是失其正念心不极静的话是调举，这样清楚了吗？这散乱跟调举。那我们现在呢到这里就把这个烦恼法把它讲完了。这烦恼呢有20个，包括根本烦恼6个，然后随烦恼、小随烦恼有10个，中随烦恼2个，还有大随烦恼有8个，我们到现在都讲完了。那这个大随烦恼里面呢，我们说这个要怎么对治呢？就要常常修这个信心来对治这个不信，修精进呢对治懈怠，修这个不放逸呢来对治这个放逸，那修观来对治昏沉，修止来对治这个调举，然后多多的培养正念来对治这个失正念，然后培养这个正知来对治不正知，经常的这个持戒修定来对治散乱，把这个八大随烦恼能够对治。因为这个八大随烦恼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断，一有一个恶念的话，这个大随烦恼马上全部都有，是非常非常难断的。那我们现在花这么多时间把这个随烦恼，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堂课来讲，就是希望呢把这个烦恼怎么障碍我们在修行路上呢，怎么障碍我们清清楚楚，让我们这个心整个染污，不能得定， 也不能起会，起这个会官，起官会都不能做。啊，我们明明白白看着他，好、哦，知道说这个烦恼法对我们的障碍的话，就因为这个修学这个白法了，能够认识这个烦恼，认识烦恼之后，才能够起正确的修行，好、哦，能够检查自己呢。我哪些烦恼哪些习气还没有这个处理好，要怎么对治？那因为每个我们都有谈到怎么对治，那就检查自己哪一个比较重，那对治法应该怎么做，好、哦、你下手去做呢，渐渐的我们将来就可以成就这个善根，好、哦、那要成就止观啊，成就戒定慧都有可能。那如果不是的话、哦、我们修再多的法，听再多的课，做再多的早晚课，对于我们的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没办法对治的话，我们要转凡成圣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都不是只有三大阿僧祇劫，不晓得几个阿僧祇劫、哦、这个我们在这边要了解的，也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烦恼跟对治的这个目的之所在。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讲一个法句经的一个偈子，这个法句经一个偈子呢，大家听一下，就是佛说了一个四句偈，他说：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笑？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这是法句经的一个偈子。那这个来源呢？佛为什么这样讲呢？是有四个比丘，那四个比丘刚出家。而且呢，年纪非常大，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才请求出家。出家之后呢，有一天呢，四个人呢就在寮房里面就谈起事情来，世俗的事情。一谈呢，就觉得很好笑，就哈哈大笑。四个人笑得非常的开心。这个佛呢，在禅定中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马上呢现在面前就跟他讲这四句话，就说这个娑婆世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好笑的事情？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三界如火宅啊，你不觉得常在燃烧中吗？还有什么何喜何可笑啊？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那么可笑？这就是我们常常失的正念之后，不知道这个三界无安啊，那你还不赶快呢？这个把握时间修止修观，成就我们的这个空性的无我的空性智慧，赶快求解脱，你还在这边浪费时间。